别加摩教会启示录第二章第三间教会就是别加摩教会。上个星期呢，我们是谈到这个士美拿教会，那么还记得吗？这个耶稣呢，他说你们必患难，时日结束了，时日好，所以果真呢，在根据历史的记载呢，这个教会的这个迫害呢，就在公元313年结束了，就是没有在那些教会没有再受到这个受到患难。而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呢，就是罗马的一位皇帝，就是这位叫康斯坦丁，这是古格的翻译啦，没有正确，英文叫 Constantine， 好，叫他康就好了啦，简单叫他康。他呢就在公元306年呢成为罗马的王，公元306年成为罗马的王，就是在这个在意大利有他的雕像，意大利有这个雕像，就是康的这个雕像故事呢就是这样，有一个时候呢，康呢他就带着40,000兵士呢，与邻国的这个国王啊宣战。当时澳洲啊、意大利很多国家、很多国王啊都在打仗，为了就是占领别的国家、统一别的国家等等啊。所以康带着他的兵士呢，与邻国的国王宣战，可是不料呢，对方的军队呢非常非常的强大，非常强大。那么呢，这个康呢，他就很没办法，他就赶快很勤力的向自己的义神，义神就是不是他，不是基督教的神，不是耶和华，因为他根本不是基督徒，他就跟他的义神呢祷告。请求他的义神呢帮他，而他在祷告的时候呢，就见到了一个异象。什么异象呢？他呢，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啦，是有历史记载的。他就在天空上呢，看到一个十字架的标志，在那里看到吗？角落头那边，他就声称啊，他在十字架上呢看到一个所以在天空上呢看到一个十字架。那么呢而这个十字架呢在天空上还有一句话，这句话呢就是说，用这十字架的标志来征服敌人的意思。可是当时呢人人都已经知道十字架呢是代表耶稣，是代表耶和华神，已经知道了。所以康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，这十字架是代表基督教徒的神耶稣，他就知道了。所以呢第二天他连忙呢在战争开始之前呢，他就命令他的兵士呢把十字架画在他们的军服上面啊，画在这个盾啊，他们的装甲上啊，都画了这个十字架，画了很多，全部都画了。于是呢，在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呢，很奇妙的，康呢就以少数打败了敌人，打胜之后呢，康呢就说这肯定是基督教的神帮我的，肯定是基督教的神帮我一把。因此呢，他就说，我决定我要做一个基督教徒了，就这样，他说我要做一个基督教徒了。但事实上呢，他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历史上记载，康呢在临死的两个星期之前，很老了，他已经年老了，在临死的两个星期之前，他说现在我可以受洗得救了， 意思就是说他的想法是错误的，他的想法是错误的，他以为得救是通过死洗、哦、而他之前有没有真正信耶稣，根本没有，根本没有、哦、所以他说我现在才可以得及时受洗得救了。而且他还说因为我说我所做的一切呢都能够让我值得得救。那么他的想法错误在哪里？他的想法错误两点。第一点呢， 他对得救的概念呢的基本概念呢根本就是错误的。第一，他认为得救呢可以用行善来赚取。他说我这几十年来所做的一切，占领了这个国家，占领了那个国家啊，画着这个十字架去占领别，打败敌人，为神带来荣耀等等，我为神做了这么多，我值得得救。这是错误的概念。他第一个概念就是他以为 得救呢是可以用赚来的，用赚来的。第二个错误的想法呢，他认为呢得救可以靠洗礼。他说你记得、啊、他刚才说我刚才说他年老的时候，他说我现在可以受洗得救了。所以他对得救的啊、的想法根本是错误的。他对基督根本都不认识、啊、他对基督教基督的教导根本是根本 一概不通、啊啊、根本 不了解、啊、而且呢、啊、更糟糕的是他在打败了敌人之后自称是基督教徒之后呢，他还做了一些改变。他做了什么改变呢？他把基督教变成呢是时尚的宗教。时尚的宗教怎么做法呢？他呢在他宣布要整个罗马的人呢在社会里呢都要做基督教徒，好、啊，他命令啊，这个基督教呢将成为罗马的宗教，罗马的宗教，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啊还没有讲到天主教，所以我先不要想，他就是说整个罗马的宗教应该是基督教，然后呢，他也渐渐的他也改变了基督教。一开始他根本就不了解基督教、啊、他根本都不了解什么是得救，根本不了解耶稣的教导什么等等，他只是一个政治家，一个国王。对他来说呢，一个国家要和平呢就是要怎么样，统一，不可以乱，就是 要统一。所以对他来讲，他说嗯，所有的教会要和平要怎么样呢，也要统一。所以他就说所有的教会呢都要归我一个人管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他说罗马有很多教会，罗马的都要，所有的教会你们有你们自己的牧师不用紧，你们可是你们所有的教会呢都要听我的话，我一个人管你们所有的教会。好像永传敬礼教会，我们是什么怎么样的教会？我们是独立的教会。我们有没有一个长老在美国还是在哪里管我们？可能你们都不知道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所以我们自称是独立的教会，就是牧师，我们的牧客牧师，然后我们做主是整个教会一起住做主的，一起投票做主的，对吗？所以可是当时呢康的决定是不一样，他说全部的教会要我一个人管。那么呢他还给了自己一个封号，他不只是要做罗马王，他还给了自己一个封号。什么封号呢？这个封号呢就跟当今的天主教的主教相等的这个封号。好好，那么讲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大概知道了，渐渐的康所成立的宗教 就是今天的天主教，也就是为什么罗马呢是天主教的总部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好，也就是为什么呢到了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天主教会都归一个人管，谁？这位。好，这个做法就是从康那里来的。好，也就是为什么呢很多天主教徒呢把他们自己看为是真正的基督教徒，其实不然，其实不然，其实是康把基督教给改变了，变成他自己的教宗教，然后一直传到今天。好，所以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故事呢？我要跟你讲这个故事呢，这个来源，这个历史呢，是因为跟今天我们所要谈的别加摩教会呢很有关系，很有关系。因为这些教会呢，这样的教会呢，是建立在错误的根基上。刚才我们唱那首歌嘛，教会的根基是要耶稣，可是这些教会的根基是谁？是个人的思想，是康一个人的思想。他的信仰等等完全错误，根本不跟进，不根据圣经。好，别加摩教会，别加摩教会呢？别加摩是以前呢古希腊的一个城市，希腊的一个城市，而今天呢，今天是土耳其，又是土耳其了的另一个城市，土耳其的一个城市。别加摩呢？别加摩，这就是别加摩。今天还是住人的，还是有住人，好，很多住宅啊等等啊，好啊。别加摩的意思呢，这个别加摩这个字名字的意思很有趣，是说很多婚姻，很多婚姻啊，就是一个丈夫很多太太这样的意思啦，好，很多婚姻的意思。也那么用在教会呢是什么意思呢？用在教会就是说这个教会呢跟其他的宗教呢混合，好，就是罗加扎巴浪啊，什么都可以进来，什么都可以掺在一起煮，好，变成一个教会，交换啊，混合崇拜啊，混合啊，交换方式啊等等。好，好，这个讲到的开始是第十二节，耶稣跟约翰说，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，就是牧师，说，那有两刃利剑的说，有两刃利剑的是谁？有两刃利剑的就是耶稣。启示录第 一章，耶稣亲自说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。好，这位从口中出来一把两刃利剑的就是耶稣。好，这个书信呢写给别加摩教会，是从耶稣的口中而出，通过约翰而写，是要写给别加摩教会。让我们来注意三个要点。第一，耶稣认识别加摩教会，耶稣认识他们。好，这我们来看第十三节。如果你们用的是和合本哦，这头一句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在和合版没有，这就是和合版的问题，很多经节都被谋杀了，所以我去找另外一个版本，就有这个跟我们用的英文版那个 KJV 相似。好，那么首先呢，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这个在前两个书信耶稣已经讲了，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们所作所为我都知道，当然耶稣了解我们，耶稣看透我们，他知道我们所做的他都知道。接着下来呢，耶稣也说也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。什么是居所呢？ 居所呢就是住的地方。好，我知道你住在大巴牙，我知道你住在丹比尼，我知道你住在，就是我知道你的居所。耶稣说，我知道你所住的地方，而你的地方呢？他讲什么？耶稣讲什么？你的地方是谁的地方？撒旦的地方，是撒旦的座位的地方。很有趣的一个比喻，他说你所住的地方呢，是撒旦的宝座，撒旦的王位的地方。有人会问，诶，撒旦他不是住在地狱吗？不是，撒旦不是住在地狱，撒旦有一天会被判到地狱去，可是今天他不在地狱，他在哪里？他在这世界里，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里。哥林多，哎，对不起，哥林多第后书，我没有写下来啊，抱歉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，有你们要做记录的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保罗就说撒旦是这世界的神，这世界的神，也就是说这世界为什么会一直越变越坏，越变越恶，就是撒旦的所作所为，撒旦的所作所为。好，为什么耶稣会说别加摩是撒旦的宝座之处呢？根据历史的记录，别加摩城市呢，当时是一个充满偶像崇拜、异教，刚刚我们谈到异教哦，异宗教，一个很神秘的地方。今天如果我们要想到一个这样的地方，你会想到哪里？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一个充满偶像崇拜，一个充满异教的地方，你会想到哪里？很神秘的。我会想到其中一个泰国，很多偶像崇拜，很多什么灵魂啊，鬼鬼怪怪、神神秘秘的那种，我会想到泰国。还有什么地方？印度、非洲那种比较神秘的啊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想象别加摩就是好像这样的一个地方，这样的一个地方哦。所以耶稣就说那个是撒旦宝座之处，也就是撒旦在那边管的啊，很厉害的一个地方。好，所以别加摩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。另外呢，耶稣也说他知道别加摩教会的中心，他说当我中心的见证人安迪波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也是就是说，也意思就是说，当时呢有一位基督教徒在这个别加摩教会里，因为他的信实成为了一个烈士，因为他的信实而被杀，就是安迪波。哦，所以耶稣说你们呢，你们虽然安迪波被杀了，你们还是两点，你们还是坚守主的名字。意思就是说他们坚定地守着自己对耶稣的信念，他们坚定地守着对耶稣的信念。有如保罗在约翰在路加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说，除他之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就是说他们坚定，虽然教会里有人被杀了，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杀，可是他们还是坚定地守着他们的信念，他们没有改变，他们没有说我改变了，我不信耶稣了，我不信耶稣了，没有，他还是坚定地守着耶稣的名。另外呢，他们也坚定地守着耶稣的道。意思就是说他们呢 这个安迪波呢很可能是别加摩的牧师，很可能是别加摩教会的牧师啊，也就是 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职位，他的职位而被丢了生命。好，可是啊，耶稣说你们也没有因此而改变你们的教训，你们的教导，你们还是继续守着我的名，继续教我的道。所以这教会呢有如此伟大的作为，有如此伟大的作为，可是他也有耶稣要谴责的地方，耶稣要谴责的地方，我们来看看耶稣接着要说什么。虽然呢耶稣清楚这教会的信实，他也知晓这教会有一些问题，有一些问题，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康所掌权的时代，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位皇帝康所掌权的时代，别加摩教会呢难免也会受到压迫，也会受到要归顺康所组织的教会方式。什么方式呢？记得吗？他就是说所有的教会要统一，所有的教会要听我一个人的话，你们所教的东西，你们所信的东西都要跟着我的批准，如果我不喜欢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你们要改。好，所以呢别加摩教会难免也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别加摩教会他做出怎么样的反应，他对康的逼迫呢做出怎么样的反应。这个耶稣嘛就在第十四节他就说到，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。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好，我一一来解释。首先呢耶稣就跟别加摩教会，第一点我要谴责你们的就是你们呢容忍巴兰的教训，容忍巴兰就是服从了巴兰的教训。谁是巴兰？巴兰呢就是旧约的一位这个先知，巴兰是旧约里的一位先知，他的故事呢可以在属民记第22-25章读到。好，今天我们不读太长了，属民记22-25章读到。好，故事就是这样，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。当时呢巴兰是一位先知，那么以色列的一个国王，以色列的一位敌王，以色列敌人的一位国王呢，他要打败以色列，可是他知道耶和华神太过厉害了，太过全能了，所以他没办法，所以他就叫巴兰这位先知来。巴兰是以色列的一位先知，好，他就跟叫巴兰来，他说我给你钱，你帮我诅咒以色列，就是用你的威力，用你的神力来诅咒以色列，让他们死。那么巴兰是耶和华神的先知嘛，对吗？所以你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回答那位国王呢？他应该回答不可以，对吗？你懂他怎么回答吗？他说让我考虑一下，他说让我去问一下我的神，所以他就去问耶和华神，耶和华神就跟他讲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他就回去跟那个国王讲我的神跟我讲我不可以这样做。那么这位国王就说好，我给你更多钱。你觉得巴兰又怎么做呢？他又回去问神，见钱眼开吗？他又回去问神，所以呢神又跟他讲不可以， 可是 这时呢，这个国王真的是非常生气了，非常生气了啊、他就说我给你更多钱。而这个巴兰又再去问神的那个时候呢，神反而吩咐巴兰呢去保佑以色列，去保佑以色列，而不是去诅咒他们。所以 这国王看到了非常生气，因为 他巴兰没有照着他话去做，去诅咒以色列，反而去保佑他们，还拿了他的钱。所以这个国王 就威胁这个巴兰说，我要把我的钱拿回，好，我要把我的钱拿回。可是这个巴兰不舍得给回这个钱，不舍得给回这个钱。你懂他怎么做吗？他就跟国王讲，我给你一个意见，我来帮你一把，我想出这个法子，好，可以让以色列受害，而我又不用去诅咒他们。那国王说，啊，什么办法？他说很简单，你身为一个不是以色列的国家，而且是有异教的国家，你邀请以色列过来做你的客人，然后呢跟你一起啊、吃喝玩乐，过来你的国家，然后呢跟你一起庆祝一些宗教的节日，跟你一起啊啊、朝拜，跟你一起啊、奉献给你的神，混合参参在一起。那么呢，如果以色列一这样做呢，肯定会使耶和华神生气，因为耶和华神跟以色列说过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对吗？所以这个国王说，嗯，好主意，他就这样做了。果真以色列接受了邀请，就过去那个国家，哇，跟他们一起吃喝玩乐啊，庆祝啊，跟他们一同吃啊，那么跟向那个国王的神敬奉啊，等等啊，啊，犯了很多很多的罪。果真耶和华神就因他们所犯的罪而啊处罚了以色列，而处罚了以色列。那么国王非常开心，巴兰也非常开心，因为他能收下那笔钱。好，那么这个巴兰的教训呢是什么？巴兰的教训呢，就是教导一个教会跟其他的宗教混合在一起，我拜你的神，你拜我的神，我接受你的教导，你接受我的教导，变成一个不是真正的基督教，变成根基不是耶稣，变成不带给神荣耀的一个宗教。这就是巴兰的教训。因为巴兰教导这个国王啊，对吗？跟其他的跟以色列一起混合在一起，对吗？所以巴兰的教训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训，就是说叫神的子民呢和这世界呢合流，不隔绝，目的呢就是要为了得到利益。当今很多教会就是这样，他们说我们不要那么啊严格说，哦，耶稣是唯一的神，得救只有通过耶稣一位唯一的办法。我们不要这样讲，因为这样讲啊太伤到人家的心了。我们要为了我们目的是要做什么？我们目的是要叫人进来，我们的目的呢是要教会更大，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些东西。我们随便有人要来就来，他要啊、他要唱歌跳舞，要怎么样做法无所谓，只要是大家开心就好，那么教会可以更大。这就是今天很多教会的做法，也就是巴兰的教训，巴兰的教训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已经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这是第一个啊、谴责。这个 错误的做法呢，彼得也有在彼得后书第二章说，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些不同的教会啊，这些不同的教会领袖啊，他们就是有一个贪心，就是要为了教会更大等等，他们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的教会的身上取利。哦，取利。好，另外一个错误呢，就是他们呢也容忍了这个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。他说，你恨恶尼哥拉党一人的他们容忍了尼哥拉党一党人的行为。好，尼哥拉党是谁呢？尼哥拉党呢，在第六节有提到，第六节就是写这个书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，耶稣有提到。可是对以弗所教会来说呢，耶稣跟他们讲什么？耶稣称赞他们，耶稣说，你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，很好。他说你们恨他们，很好。你们还记得尼哥拉党一党人的教导是什么吗？上次我有提到，尼哥拉党一党人的教导就是说，他们教导在一个教会里呢，教会的这个教士啊，就是教会的牧师啊，还有一些领袖啊，他们呢是统治整个教会的人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把一个教会呢当成是好像一个公司这样子，总裁啊，总经理啊，几个经理啊，他们是大老板，他们说话算了。那么教会里的会员呢是职员，没话讲的。好，他们讲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你们不高兴就走咯，这样子。他们的教导是这样，尼哥拉党一党人。好，以弗所教会呢，他们恨这样的教法。可是呢，别加摩教会呢却不一样。别加摩教会呢，耶稣说，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，这是我所恨恶的。以弗所教会呢是恨这种教法，可是别加摩教会的人却是什么呢？服从，就是接受了。所以这个别加摩教会呢，真的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叫做妥协的教会。妥协的教会就是收入了很多，引进了很多这些异教的这个教训，异教的教训。而且呢，我们要更加注意的就是，这个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，也就是别加摩教会所接受的教训，是耶稣所恨的教训，耶稣所恨的，他们反而接受了。好，你有注意到吗？好，好。所以呢，这也就是康所教的。康呢，他首先觉得教会呢，一个国家里面的教会不可以说独立的教会，你有你的教法，你有你的教法，每个人有你个人的教法，不可以。他说，要统一，这就是谁的教训？巴兰的教训，就是掺在一起。另外呢，康又说，我最大，我来管理全部的教会，这是谁的教训？这是尼哥拉党的教训。所以康一个人呢，就是他从他那里呢传出了这两种教会，也就是如果你们仔细想一下，就是今天的天主教的做法。天主教的做法，全世界的天主教会都是统一的，你知道吗？每一间天主教的教会星期日所讲的道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知道他所讲的道是从哪里来吗？从主教那里来的，传给大家的，大家去讲同样的东西。好，所以到了今天呢，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，同样的做法。好，所以呢， 这个康的做法就是他决定该教的教训，该做的做法全部他一个人管，他一个人管。而别家摩教会就是慢慢的也引进了这样的错误的教法。最后呢，耶稣同样的跟以弗所教会跟这个士美拿教会一样，耶稣呢命令他们，第十六节他说，所以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我就快领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两刃剑攻击他们。所以上帝的指示很简单，上帝的指示很简单，就是要悔改，就是要悔改。你所接受所的错误的教训要抛弃，不可以继续做。好，你在教会的错误的做法不可以继续做，要抛弃。悔改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做错了，你要知道你做错的开始在哪里，就要回去那里，就是改过这样子。好，重新再走过，走正确的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不悔改呢，我就会来毁坏你们。根据历史呢的记载，别加摩教会呢没有悔改。在公元716年，别加摩呢就被阿拉伯人攻打，所以今天呢是土耳其，不再是古希腊了。刚才我给你看一张照片，别加摩教会，别加摩吗？你没有注意到？哎呦，好黑哦！这边这个凹凹凹噜噜的这个，你有看到这个吗？这就是别加摩教会，今天的别加摩教会毁坏，放在那边没有人管，地方大就是这样哦。如果是新加坡，早就拆掉了，重建了。可是，在土耳其地方大，没有人去管。他们把竹屋建在它的旁边，这个就是以前的别加摩教会，已经是没有了，完了。好，最后一节呢？耶稣说：“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呢，就应当听。”耶稣也是跟其他的教会这样讲，他还说，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认识。好，这个最后一节是讲什么呢？最后一节呢，耶稣就跟这个得胜的在前两个书信都有读到，你们还记得是谁吗？得胜的就是已经得救的人，就叫做得胜的。他就跟他说，得救的人呢，我将会赐给你们两样东西。第一样东西是隐藏的玛拿，隐藏的玛拿就是可以永远，谁是玛拿呢？玛拿就是耶稣嘛，耶稣就是这个生命的粮嘛。好，玛拿就是那个他们说好像是那个罗迪布拉达这样子啊，所以就是耶稣就是生命的，有生命的粮。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玛拿，就是我们可以永远的与主耶稣同在，只有得救的人才能够得到。另外呢，我们将也拥有一块白石，白色的石头，石上呢将会写着新的名字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在当时约翰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做法哦，白石，石上写的你的名字。什么时候呢会有这样的做法？有四个时候，四个不同的境况。第一呢，就是当一个人呢无罪的被释放的时候，好像一个人被抓了，被判了，然后觉得最后无罪，他那个就法官呢就会给他一块白石，石上会写上他的名字，这就是他的解放证据，这样子一块白石。另外呢，就是一名仆人不再给他的雇主释放，你自由了，他也会用一块白石写上他的名字给他。还有另外呢，就是 当一个人呢有这个得到公民准证，公民准证就是好像成为新加坡的公民，他不是给他一个 passport 哦，他就给他一个石头，写上他的名字，这就是他的公民准证。还有最后呢，就是一个人是一个运动比赛的奖励，运动不是金杯还是什么，而是一块白石。好，那么在属灵里有什么代表性？这个白石呢的代表性就是很相似，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已经得救了呢，我们呢就好像一个无罪的人被释放了，没有罪了，我们的罪全部被耶稣被上帝给宽恕了，也是无罪释放。另外呢，我们也不再受到这个罪恶的控制，不再成为罪的仆人，已经得到自由了。还有我们也成为天国的公民，我们有一个新的护照，新的护照。还有最后呢，我们将来也会得到耶稣的奖励，好像一个在比赛中得到奖励这样子。所以这个白石石上写到我们的新名字，就是有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耶稣说，如果你们已经得胜了，你们已经得救了，我将赐给你们这些东西。而更重要的呢，就是你们有耳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耳吗，都要听耶稣对别加摩教会所说的，就是要注意我们的教训，我们所引进的，我们的隔绝等等。好，那么对教会的教徒来说呢，这就是我们应该问自己的一些问题。那么对其他的，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、接受耶稣为救主的呢，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：你已经得救了吗？你已经接受耶稣了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